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使者传播协会陆尊恩传道的教导信息。他所讲的专题是改变你的人际关系。
阿爸，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很多的机会，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贡献所长，让你放在我们里面的恩赐可以用来建造别人，建造教会，建造自己。然而主啊，让我们纪念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若不是因为你怜悯我们，我们什么都不是；若不是因为你施恩给我们，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若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没有什么荣耀，只有羞耻。然而如今我们在基督里成了何等人，是因主耶稣的恩才造成的。因此求主软化我们的心，让我们谦卑地贡献所长，专心地讨你喜悦，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你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是真实的，是伟大的，是荣耀的。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我们现在来到改变你的人际关系第四课，第四课的主题叫两个基石，就是我们生命要在人际关系中持续的改变，有两个很坚定的原则必须经常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断的工作着。第一个原则叫身份的原则，第二个原则叫敬拜的原则。让我用一个故事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两个原则。在课本里面讲到一个故事哦，这故事是 Matthew and Robert， 马太跟罗伯的故事。这故事里面，马太跟罗伯他们都是有幸福家庭的人，他们的婚姻很好，他们是很好的朋友，然后一起工作。但是在工作场合里面，他们经过一两次的冲突之后，情况开始变得不好。那马太是一个男性，罗伯也是一个男性，他在工作场合的时候啊，马太开始会质疑罗伯，就是他们都想要帮助公司获利，都想要帮助公司成长，都有一些不错的想法。可是他们在某些的冲突里面发生了，对于彼此到底谁比较对，到底谁比较有贡献，到底现在应该先听谁的，产生了矛盾。然后马太会在罗伯提出新的点子的时候就变得格外的批判，站在比较批判的那一面。那罗伯觉得他的想法没有那么糟啊，所以他索性就，我不管你讲什么，我先做做，到时候呢有结果了以后再说嘛。结果罗伯就变成擅自做主，因为本来是一个团队，结果罗伯做事的时候就越过他，就 bypass， 因为这个人老是就是在批评我，对吧？那我干脆我就不理他，我另起炉灶。那可是他一旦越过他以后呢，马太就变成歇斯底里、情绪崩溃的，就很愤怒、很强烈的情绪在公司里面就爆出来，因为觉得你怎么可以忽略我？那变成他好像不重要。我们的生命中，如果你有工作的经验，或是同事跟办公室的同事工作，或者是学校做 project， 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服侍，可能有一些类似的经验，就是我们在争什么呢？第一个争谁比较对，第二个呢争谁比较有洞见，谁看得比较准，然后第三个谁比较重要。到最后呢，再争谁的动机比较纯正，你那个什么意图有没有？最后就变到这个循环里。那我们学习了一个故事，就是说，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人际关系里面有我，有你，还有他。让我们把神带回到这个故事里面，然后站在十字架的高度，像耶稣在十字架上往下看这个世界，看到我们在这个光景里面，你会看到什么？我们经常用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去衡量自己的价值。 如果我是马太，我质疑罗伯，我刚开始觉得，我质疑你是帮助你啊，因为我蛮聪明的。我如果不把话讲出来，你怎么会知道我的聪明呢？然后我质疑你的时候，你如果谦卑一点的话，你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谋士在旁边啊，帮助你。但罗伯不这样觉得。但是我在提出谏言的时候，其实我有个很重要的想法是，我要证明我的意见很深刻，我要证明我很有智慧。当下虽然这个谏言也许本身的品质还不错，但是有一个内心的逻辑是，我要罗伯很大方的接受我的批评，来证明我的批评是很深刻、很有智慧的。例如说，然后罗伯反过来有可能这样觉得，他说：“我需要你的肯定，来表达我的努力，来，我需要你的肯定、你的支持、你的认同，来表达我在公司里面是有价值的。你今天会愿意跟我一起工作，因为我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男性。我在工作里面，我是一个公司的 assets， 我是公司的资产。所以表面上是一个议题，然后大家在有工作方法上的差别。请问他们之间有发生误会吗？其实没有误会，两个人都要高举自己，没有误会。如果我们说啊，只是误会，他不是那个意思啦，你不是那个意思啦，不见得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有一个最核心的是放在人心里面的，两个人都想要高举自己的时候，冲突不是来自于误会，误会是冲突的结果，不是冲突的原因。那冲突的根本原因是两个人都要证明自己很重要，因为两个人都用对方在自己面前的反应来决定自己到底有多重要。那当然有的时候别人会照你的就会满足你的期待，但有时候别人不会，因为别人也是一个个体，他也有他的欲望，他也有他的偶像，他也有他的策略和手段。当我们变成进到一个激烈的斗争的状态底下的时候，别人一点也不简单，所以我们的冲突就会变得很激烈、很深刻，而且会产生一些伤害。一旦打起来了，就难免会打伤；一旦打伤了，又可以记仇，又可以再打伤对方，就会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可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在人前拆开来，所以只好永无止境的磨合。到一种程度，有时候我们觉得如此的沮丧，我会觉得，如果人们不能够看重我的价值，是不是上帝也不要我了？是不是上帝没有怜悯我？是不是因为我做了一些私密的坏事，上帝用这些外面的事情来打压我？是不是因为上帝不是真实存在的，我的祷告他没有听我？到一个程度，我们不光是用别人跟我的关系来看待我自己的价值，我还用别人跟我的关系来看待我在神面前的价值，以至于我觉得上帝的恩典好像变得很渺茫，不存在。上帝怎么说？让我们回到这个问题的核心，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这个冲突的本质来自于我们内心的基础，而不是来自对方的反应。对方的反应有好有坏，但我的反应却是源自于我内心的状态。因为在我们内心里面有两个基本的问题要先回答。第一个，你是谁，就是你的身份的问题。你怎么回答你是谁这个问题，决定了你认为你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你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因为你是根据你的真实身份来衡量你的价值。第二个，神是谁，或者说你在敬拜哪一位上帝。如果你所认识的上帝，你所敬拜的上帝是这样的上帝，那么对你来说，那更高的价值就是以他为中心来考虑的。如果你敬拜上帝是另外一个偶像，你就是把你的更高的价值，你所需要的肯定，你要追求的改变的方向，是往那个偶像的方向为中心来考虑的。所以当我们进到一个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回来问我自己，我生命中的基础 我是谁，我在敬拜谁，或者说我所敬拜的上帝他是怎么样的上帝。当我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是谁，我的身份，我的身份在基督徒的信仰里不是这个世界给我的，我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是神所创造的，我是按着神的形象受造的，并不是我妈妈赋予我的，不是我父亲赋予我的，我的存在的价值是创造我的上帝赋予我的，所以我的价值是以我到底有没有活出神造我的样式，我是按着神的形象受造的来评估我现在站在神面前是荣耀的还是屈辱的。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取代上帝，让你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增加一点荣耀或是减少一点荣耀。因为上帝决定你的价值的时候不会参考那个人的意见，上帝会用自己的公义、圣洁、诚实来看待你的价值，你的荣耀或你的羞辱完全在于你是否在基督里。你在基督里的那个身份是永恒的，是不会改变的，因为那个不是你自己造作出来的，也不是你从这个世界赚来的，是上帝按着他拣选的恩典在基督里赐给你的。这个叫做因信而称义的福音信息，是神将他的儿子耶稣赐给我，我与他联合，我成为他的儿女。这个身份是上帝赐给我的，我用信心来操作，叫因信而称义。当我相信上帝在我身上工作，这个身份就发生了。那个身份是上帝的工作，不是这个世界的工作，所以那个工作是永恒的，是不改变的。上帝赐给我在基督里一个新造的人的身份，一个神的儿女的身份，是神自己赐给你的，不会因为这个世界增加一点或减少一点。那么例如像我是一个传道人，传道人的成功要怎么判断？传道人怎么判断成功？他的讲道有多少人被感动流泪了，他去建立教会有多少教会被建立起来了，他在一定时间里面培养出了多少工人，他写了多少书被人家引用。作为一个传道人，像我这样的传道人，我在神面前有一个永恒的身份，不论我这一生的侍奉是更成功或是更失败，走进高潮或走进低潮，我在神面前有一个很基本的身份，我永远是他的一个小孩，在他怀抱里面的一个婴孩，我是上帝的孩子。我这一生做传道人，不管做到什么程度，我在神面前的身份永远是那一个，我是神的孩子。这个身份是怎么来的？是因为我信神的儿子耶稣做了他的儿女来的。这个身份会不会因为我太太、我的孩子、我的会友、我的主管、我的弟兄姐妹、其他的教牧同工或这个世界的某一个人，他们说了什么话就增加一点或是减少一点？不会，他们没有资格改变我这个身份。这个身份是从上帝来的，上帝赐给我这个身份的时候是不咨询这些人的。当我站在上帝面前明白我的身份的时候，我的心是平静安稳的。然后我因为在一个平静安稳的状态，我知道我是神的孩子，神掌管了环境，允许各样的人际关系来塑造我的生命，让我真的变得像他的孩子，那么我就觉得你给我的批评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上帝差派你，包含你是一个讨厌我的人来批评我，都是上帝派你来讨厌我，都是上帝派你来批评我，都是上帝派你来让我看见我生命中的其他事情，然后我抱着感恩的心领受了，因为其实神爱我是不会改变的，这个是身份的原则。所以当我们在身份的原则上犯错的时候，我以为我的身份、我的荣耀是对方的反应来决定的时候，我就想要控制对方对我的想法，因为我要捍卫我的什么价值，我就会很神经兮兮的，你对我的认识是错误的。其实对方对你的认识永远不会准确。 By the way， 你生命中比较黑暗的那一块其实对方从来没有认识过，你怎么不拿出来请对方认识一下？但你生命中很灿烂的那一方，对方对你的认识打了折扣，你就神经兮兮的要捍卫对方，你对我的认识是错误的。其实我们在上帝面前比在世人面前 用真相来比较，人们对我们的指责距离真相还远得很，我们比人们以为的坏多了。可是我们为着别人的那一点误解啊，竭力争辩，为了要控制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来证明我的价值，因为我要保守我的荣耀，我要追求我的荣耀。但主耶稣说，那是上帝量给你的，你要用信心倚靠他儿子耶稣的恩典，安息在他赐给你那最好的身份，你是神儿女的身份，你是因信称义，在神面前做一个圣洁的圣徒，那是上帝白白赐给你的。你这一生靠着你的力量能够达到的最高标准，也不及上帝在基督里赐给你的标准的千万分之一呢。所以让我们安息在这一点，我不需要在你面前证明我的价值。 It's okay to be wrong, It's okay to lose, 但我并不会放弃神赐给我的使命，按着神量给我的身份，我该做的事情，我会持续的奋力不懈的坚持到底。那第二个原则是敬拜的原则。我在敬拜哪一位神，或者说我敬拜的神他是什么样的神，意思是说，那么当我追求我要增加我的荣耀，我在追求增加我的价值，我要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我要能够更伟大，我要更成功，好，到底我是要讨哪一个神的喜悦？我是崇拜一个社会，崇拜一个政府，崇拜一个思潮，崇拜一个领袖，崇拜某一个人，然后我竭力的要达到他们的期待，最后在他们面前证明我有价值，还是我要讨这一位上帝的喜悦？他是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我要活出他的形象，他用他儿子耶稣的宝血买赎了我，我要安息在他的恩典里，他的圣灵在我里面工作，我愿意让圣灵在我身上工作，雕塑我，让我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式，让我越来越成全天父的旨意。敬拜的原则决定了我们改变的方向。我要讨神的喜悦，我就越来越想要讨他的喜悦，因为我敬拜他。我要讨别人的喜悦，我就想要去改变这个世界，我要改变对方，我努力的为对方做了改变，也是为了要改变对方对我的想法。我可以为你付出一切，为了要从你身上得回一切。我可以做到你要期待我做的所有事情，最后希望你给我一个，有吧？其实我们内心虽然我们外表虽然非常的做仆人，愿意极力的满足对方，可是我们的心中却是非常的狂妄的。其实我有一个很强大的自我，所以我愿意为你改变一切，为了要 make sure 你满意了，你满意了，对不对？那你该给我要的荣耀了，所以我们进到无止境的冲突里面，常常会引爆这些内心真实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对方似乎就不愿意把我该得的荣耀归给我。吵了半天，对方就是不肯先道歉，对方就是不肯说 sorry, 对方就是不肯说一声感谢的话，对方就是不肯把他伤害你的话给收回。因为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有他里面的征战，跟我们一样。所以核心观念是良好人际关系，我们昨天说像攀岩一样，不进则退，是不断的在解决问题往上攀登的过程。这过程里面支撑我们的两个原则，第一个是身份的原则，第二个是敬拜的原则。身份的原则让我们不断的记得，我们是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不是站在世人的面前。敬拜的原则告诉我们，我们所敬拜的神是公义的、圣洁的、良善的、智慧的、怜悯的，我们要讨他的喜悦，要变得更像他，我要荣耀他并且享受他。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两个男人，我们刚刚讲马太跟罗伯，圣经里面另外两个男人，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他们都是使徒。彼得是基督拣选的十二使徒为首，教会的基石。保罗是基督特派传神的福音，在整个小亚细亚到罗马沿路建立外邦人的教会。 两个人在新约圣经里面是我们所认识的人来说，属灵领袖两个巅峰了吧啊，一个彼得，一个保罗，他们两个也发生过矛盾。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里面讲了一个故事，我用我自己的话把它稍微的整理一下啊，你可以回去看这个经文。基本上是保罗的身边都是外邦信徒，不是犹太人，是他传福音信主的外邦人。然后彼得身边呢，犹太人多一点，外邦人也有，因为你记得彼得呢，神差他去哥尼流家里面，然后向外邦人传福音，外邦人信主。彼得是第一个跨越犹太族群进到外邦族群 的宣教的使徒。然后呢，彼得跟保罗在一起，然后他们都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从耶路撒冷母会，说从雅各那边来的犹太的基督徒就来到了教会的时候，彼得一看啊，那些犹太人基督徒来了，刚才还在跟外邦人吃饭，赶快收一收桌子就走开，假装没有跟他们吃饭，然后就站在旁边分别为圣起来了。然后保罗看到这件事情就觉得非常非常不合理。 OK， 表面上你会觉得是因为保罗是做外邦人工作的，那彼得呢是做教会的头嘛，他是教会的领袖嘛，他要搞定两方嘛，然后做犹太人工作的雅各来了，带着犹太人来了，然后彼得是教会的领袖嘛，他就要保持公立有吗？中立公正，他就站出来，突然间就不跟人家associate，不跟人家联合在一起。表面上是做外邦人工作的保罗向教会的领袖，就是保罗彼得抗议，你怎么可以让外邦弟兄姐妹这样被对待呢？他们在基督里难道不是一家人吗？那可是更深的原因，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解释了，他说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跟福音的真理不合，因为福音本身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称义，福音告诉我们犹太人不能凭犹太人的身份在神面前被接纳，外邦人也不是因为外邦人的身份在神面前被弃绝，都是因为我们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都是因为靠着耶稣的恩典白白的称义。如今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而且是个群体，一个教会，我们在神面前成了新造的百姓，都是因为靠着耶稣洗净我们的罪成为了神的儿女。没有人是靠地上的范畴来建立我们的身份的。你怎么现在突然间又区分出外邦人跟犹太人呢？而且你自己知道，彼得，你刚刚还跟我们一起吃饭的，现在人家一来了你就站起来了，就不跟人家吃饭了。这个，所以保罗很厉害，在公众面前当着大家的面直接挑战他，说你怎么跟人家一起装假呢？一起 pretend 装假。哇哦！如果教会发生这种事情，两个高层这样子当面在公众这样子啊，还觉得压力蛮大的，有没有啊？可是啊，站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内心需要省察这个事情。我们活在人面前，究竟是为了要讨人的喜欢，还是要讨神的喜欢？虽然我相信到后来的保罗会处理得更温和一点，但是他的原则是正确的。就是敬拜的基石告诉我们，我们为着什么活着？我今天是为了要，如果我今天是彼得，我要能够扮演好做一个教会最高领袖的角色，为了要搞定每一个人，还是我今天要先追求讨神的喜悦，将福音的原则树立在教会底下？那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彼得其实讲到外邦人有不同的评论，我们看出彼得的心里面，他其实知道真理。我可以这样猜想，彼得他有一定的悔改，因为彼得前书第二章九到十二节啊，彼得前书第二章九到十二节，彼得做了这段话，他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出你们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这话是彼得说的吗？他说的受众是谁？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是外邦人。他对外邦人说，你们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因为你不是犹太人，你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因为你蒙连续。那么在彼得的心里面，他知道上帝的真理，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不是因为我是或不是犹太人的身份，而是因为我蒙了上帝的连续，被纳入在基督耶稣的身体里，我是靠着他的死与复活成为了上帝的子民。彼得就这样的告诉外邦的教会弟兄姐妹，你们是上帝的选民。那么我会想象，这是一个彼得的悔改。福音的真理要回归到福音本身，我们不能嘴巴上传福音，讲因信称义，实际上在人际关系中操作的时候，又回到世界的范畴，这边犹太人会抗议哦。到底这过程中间我要说服谁？我要说服犹太人，还是要说服外邦人？我要说服外邦弟兄姐妹去体谅犹太弟兄姐妹的软弱，还是我要说服犹太弟兄姐妹去接纳外邦弟兄姐妹？其实你不要想你要去说服谁，当你想要跨越这个厚厚的同温层，有人想要走出每一个圈子，站在一个他们中间做个桥梁，想要把大家勉强的维系在一起，然后方法是透过你尽量满足所有人的期待，然后大家都喜欢你，然后来创造合一，你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合一只有上帝可以赐给我们，我们也只能够回到上帝的福音中间，用上帝的道忠心的传讲，用上帝的道来处理我们跟人的关系，让上帝来决定这个合一可以成熟到什么程度。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靠着耶稣的恩典被建立的，我的敬拜是要讨上帝的喜悦。所以让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当你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看待自己？你是怎么样看待上帝？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我们闭上眼，用信心依靠你儿子耶稣的名，站在你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世界所有的声音都不是最重要的声音，我们需要听你的声音。其实这世界所有的眼光都不是最重要的眼光，我们需要寻求你的眼光。我们在你面前靠着自己无法称义，是你的怜悯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而如今我们成了何等人，是基督的恩才造成。因此我们欢欢喜喜地站在你的恩典中，主啊，让我们讨你的喜悦，让我们立定心志，我们要在你的荣光之中讨你的喜悦。我们宁愿你对我们微笑胜过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微笑，我们宁愿你给我们的荣耀胜过这世界给我们的荣耀，好让我们可以甘心的去服侍你所爱的这个世界，将你的荣耀宣扬给他们，将你的恩典让他们看到这个世界需要的不是更多人的肯定，而是与你和好，得着你在你儿子耶稣的救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